这京剧艺术啊，被称作是国粹。叫它国粹呢，就因为它内涵丰富，博大精深。作为一个中国人，对京剧艺术应该知道一些。你要不知道，就容易出笑话。今儿个我就给您说这么一个事儿。发生在什么时候呢？那是1985年。1985年已经是改革开放之后了。那个时候港台文化呀，西方文化呀，都已经涌进了中国大陆。什么港台歌曲呀，什么摇滚乐呀，电声乐器呀，都来了。这个时候在北京有个音像出版社就突发奇想，还用这个电声乐器和中国的传统艺术形式结合在一起了。你像什么京剧呀，评剧呀，昆曲呀，大鼓啊，哎，用电声乐器这么一伴奏，他就做出来了21个节目合在一块，叫南腔北调大会唱。把这个东西一发行，立即红遍大江南北，一时间到处都可以听到电声乐器伴奏的苏三起解，电声乐器伴奏的什么京韵大鼓、千里刀光影。这电声乐器一伴奏出来，那味儿跟原来那味儿就不一样了。电声乐器它那个节奏都一样的，咣嘎咣嘎咣嘎咣嘎咣嘎，苏三离了洪洞县，将身来在大街前。这老戏迷要是听着肯定不过瘾，但是年轻的听着他挺新鲜，起码说起到了一个传播的作用。由于这个东西的发行的量比较大，几个年轻的出版者就搞了一个新闻发布会，在大母仓礼堂搞这么一个活动，请了文艺界的方方面面的代表人物，很多名角名演员都到场了。那么京剧界里头请的是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张君秋。张君秋先生是张派创始人呐。张先生这个张派艺术可以说迷倒了无数人，他在舞台上唱起来如行云流水，若絮若断，这唱腔和伴奏有机结合，令人听起来是脍炙人口。张先生在台上您别看独领风骚，但是台下呢，这个人呢很平静，很少发言，尤其是公众场合不爱说话，非让他说话不可，就得写个纸上，他在这边念几句也就得了，说即兴发言，一般他来不了。用他自个儿的话说呢，说我怎么就来不了这即兴的发言。其实有人说呀，说张先生这叫啊贵人语化池，那也不对。其实张君秋先生把很大的精力都用在舞台实践上了，他没有时间锻炼什么这即兴发言。今天把张君秋先生也请来了，张君秋先生到了现场这么一看，好，外边好热闹，一个大横幅上边写了字，南腔北调大会唱新闻发布会。有人主动地过来就迎接张先生，让他进来了。走进礼堂，张先生一听啊，这礼堂里边正反复地播放着一个京剧曲牌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反复地在那播。张先生一听到这个曲牌之后啊，这脸上有一个细微的表情，谁也没发现。然后他坐在那儿，坐那之后，陆陆续续的该来的人就都来了。主持会场的站起来宣布就开会了。这时候有一个青年就来到张君秋先生跟前，张老师，待会儿宣布开会，您第一个先发言，给大家讲两句怎么样？张先生一听到这儿，马上就站起来了。哎呦哎呦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呀就不讲了，我人来的就行了，不讲不行吧？别呀，您不发言，那谁还在敢发言呢？啊，您这是大腕啊，是吧？您讲两句。哎呀，算了算了吧，我不讲了不讲了。这小青年误会了，以为张先生他谦虚吧，心想我发动发动群众，跟大伙就说了，朋友们同志们，今天第一个发言的就是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张君秋先生，鼓掌欢迎。掌声这一起， 这张先生不能不发言了。张君秋就站起来了。啊，谢谢谢谢谢谢谢谢。今天吧，我原没想发言。既然要非让我发言呢，那我就说一句话吧。刚才呀，我进来呀，我就听着咱们一直在播着一个京剧曲牌。这个京剧曲牌呀叫哭黄天，是死人的时候啊才播的。我觉得今天在这儿播它不太合适。这一句话说出来之后啊，全场鸦雀无声，谁都不言语了。旁边这小青年瞅着刚才还乐呢，马上不乐了。老半天这小青年才缓过劲来，哎呦，张老师，这谢谢您，谢谢您给我们指点。来，快点快点，换一首曲子，换一首。一会儿的功夫换了京剧小开门了。这一说换一首曲子的时候，底下的掌声又起来了。大家伙在这个时候为什么鼓掌呢？有人说这个掌是真正给张君秋先生鼓的，这个掌声里边有内涵，内涵着什么？说是莫道贵人语化迟，一言出口见真知。